你好，我是古神父，这一课是我们神学导论的最后一课。前面两课我们介绍了当代神学中以天主的启示、耶稣基督以及教会本身的三大轴心课题，现在我们要介绍另外三大轴心课题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以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为轴心的神学课题。前面我们说过，20世纪可以说是教会学的世纪，因为教会愿意重新再检讨自己，重新认识自己。因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里，关于教会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。而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里，更把教会和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带入新的境界。因此当代神学也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特别开辟一章，来从事教会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。
神父，为什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要特别讨论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呢？教会不是一直和世界有关系吗？
不错，教会一直和世界有密切的关系，可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而有所变化。比如在中古世纪的时候，教会和世界是相当和谐一致的。可是后来因为社会不断世俗化，教会和世界也逐渐分家，各自为政。这种对立的局势相持相当长的时间之后，教会和世界又开始互相交谈起来。教会一方面肯定世界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其他多方面的价值，同时也承认自己由世界受到了许多益处。另一方面，教会仍希望世界能接受福音。
神父，您说教会肯定世界的独立自主性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里所讲的独立，并不是在天主面前独立出来，因为世界基本上是受造界，不可能完全独立。可是对教会来说，教会是要尊重天主在世界中的临在，天主的恩宠也在他们身上。因此教会不能断然地说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。比如现在太空科技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，教会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知的，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独立性。
神父，这种看法好像是新的观念，通常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似乎比较消极。
不错，这是比较新，也是现代神学的潮流。因为世界是日新月异的，也给教会带来了冲击。固然这些问题要以福音为指标，可是教会也要从日新月异、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认出什么是天主要教会采取的行动，而不是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两个团体。
神父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呢？
面对今日的世界，教会同时也肯定自己可以影响世界，共同促进人类的幸福。因此教会必须走出自己的圈子，进入世界，对世界的各种情势和问题不能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。比方说世界和平、人口爆炸等问题，教会多次不能直接从启示得到解答，所以教会必须研究有关资料，再从信仰的角度来反省，充当世界的顾问。此外，任何一位信友 在他的日常生活、工作中，要以生活作证，显示给世界。耶稣基督的救援已经来到人间，他要来改造人类，给人类带来新生，这样信友就像酵母般发生作用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四个当代神学轴心课题，就是以恩宠和圣事为轴心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当代神学因为受到现代思潮中注意人的幅度的影响，因此位格主义对恩宠和圣事神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神父，位格主义怎么影响恩宠和圣事神学呢？
在恩宠方面，特里腾大公会议以后，神学对恩宠的解释是这样的：人由天主那里接受了某种东西，外加在人身上，使人相视天主，也因此这个人有超性的行动，这样人便分享了天主的性体。可是今天的神学受位格主义的影响，对恩宠的解释也不一样。今天的神学认为恩宠是天主三位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，和他建立位格关系。因此恩宠是什么？就是进入天主圣三，分享天主的内在生活。
在圣事神学方面，位格主义又有什么影响呢？
研究圣事时，今天的神学家也像研究恩宠一样，注意和基督的位格关系。天主的救赎工程因着耶稣的苦难、死亡和复活，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。基督永远是天人之间的中保，任何恩宠都是来自于基督的相遇，这相遇就是借各种圣事完成的。
神父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当我们领受圣事的时候，并不是领受什么东西，而是和基督相遇呢？
你说的对，圣事是光荣的基督和领受者相遇的时候。圣体圣事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当我们领圣体时，并不是只是相信那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是你我这个人和基督相遇了，是一种位格的关系。最后要介绍的是以末世为主题的当代神学轴心课题。末世的末是末了的末，也就是最后的意思。末世也就是世界终结的意思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末世论是一个冷门，可是在当代神学里却是优先反省的题材之一。为什么有这种转变呢？因为神学家把传统的末世论大刀阔斧地加以修改，把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删掉，然后专注于圣经的文学类型，找出到底天主要启示给人的什么样的信息，以及启示的纯真和伟大。
神父，您说当代的末世论把过去一些不重要的问题给删掉，那当代的末世论探讨些什么呢？
当代的末世论视野扩大了很多，过去古典的末世论所研究的死亡、审判、天堂、炼狱和地狱等问题， 都是一一分开来讨论的，可是当代的末世神学却把这些事实放在一个整体的观点下来看。此外，以往的末世论实际上可以说只注意个人的命运，关心个人的得救，但是今天的末世神学却同时关心人类整体最后的归宿，整个宇宙的未来，以及宇宙和救赎工程、救援史有怎么样的关系，还有末世跟基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因为基督是一切的开始，他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末世的本身。
神父，听您的解释，发现和我们过去的了解有很大的差别。请问神父，今天的末世论怎么样讨论死亡呢？
今天死亡的神学，除了在死亡里看到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外，还看到另一件事，就是死不只是尘世生活的结束，也是一种完成，是基督死亡复活的奥迹在基督徒身上的完成，同时死是走向天父的过程，是与天主完全互通的开始。
神父，对于炼狱，当代的末世论是怎么讲的呢？
在炼狱的问题上，追随的是东方教父的看法，也就是说，炼狱是一种境界，而不是一个地方。什么是一种炼狱境界呢？炼狱境界是一种状况，是人和天主结合深刻体验内所进行的痛苦进化过程，为的是准备人接受永远的荣福。换句话说，人还有罪，不能与天主完全结合进入永远的荣福，所以需要经过一段炼境的过程。这段过程或境界，也许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当我们体验到自己的罪阻挡了天人的合一，需要净化自己，这种过程和境界就是炼狱。因此炼狱并不完全指死亡之后的事，更不是一个地方。
神父，这么说来，炼狱并不是一个处罚人的地方啊。
不错，与其说炼狱是一种处罚，更好说是一个爱的要求，爱的进化。
神父，那么地狱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今天的地狱神学，首先取消一些对天主错误的看法。比方说，过去的观念是认为天主喜欢报复，非常凶猛，常恐吓惩罚可怜的人。今天不再这样认为了，而且把地狱看成一种奥秘，意思是说，当一个人顽固地拒绝天主，只焦灼在自己内，这时候他已经是在地狱中了。因此地狱无非是一个人向那位唯一能满足他的天主关上大门，这是一种拒绝，一种自由意志永久性的自我矛盾。
神父，按照您刚才所说的，地狱是指一个人完全拒绝爱我们的天主，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了。
是的， 因为当我们瞻仰为爱而牺牲的基督，接受他的爱时，就是和基督相遇了。这种相遇是整体的，是整个的人肉身和灵魂与基督合一。这样的相遇是完美的，因为基督以人的身份，以天主的身份，把他自己给了人。这种相遇的经验是一种天堂的经验。这样，若是一个人完全拒绝天主，他就根本无法体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神父，那么审判又是怎么讲的呢？
关于世界的完成、基督的再临以及公审判，也都是在基督任下来研究的。因为是基督完成了人类的救援，他在万物前显出他是主，他毁灭了罪恶、死亡和撒旦的恶势力。可是至于这些事要怎么发生，仍然是一个谜。因为当代的末世神学固然呈现了新的面貌，可是仍然有很多需要澄清和深入的地方。比方说时间与永恒的关系，脱离肉体的灵魂以及肉体复活的奥迹等等，都是要加以研究的问题。说到这里，已经把当代神学的六大轴心课题做了介绍，将来在每个专论里还会详细的说明。我们所以要努力赶上时代，想迎头赶上即将来临的时代，是因为福音是讲给各时代的人听的。所以教会要用机警的年轻人的步伐去认识周遭的世界，这样教会说的话才会像一泓清泉叫人止渴，也像圣神降临的那一天清晨的凉爽，叫人精神振奋，保持新的精神。
神父，前面您说这一课是神学导论的最后一课，下面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课题呢？
不错，这是神学导论的最后一课。在31课的导论中，我们讲了神学这门学术的性质和研究方法，也介绍了主要的神学学科以及神学跟基督徒生活的关系。最后我们提出了当代神学的六大轴心课题。这些导论的课程主要是要先给我们一些概念，这样在研究每一个专论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。下一课开始，我们要讲的是神学思想发展史。